各位星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开场呢，我们今天呢会继续请信友堂的洪礼坚牧师跟我们分享我们上次讲到一些天国的喜宴的一些事情哦。那很多人都觉得，当然国王请我们去这个喜宴是一个很有面子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很多人他们不愿意去婚宴哦，是因为他觉得哎呀没有衣服穿，又没有钱去送礼啊，他想到哇，今年如果有五个人结婚就要送五个礼，觉得太难了，算了算了，我就做，我忙，我不去。去天国的婚宴呢，会不会有些人也会这样讲，没钱买礼服就不去了？
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呢，凯川其实也想过，可能牧师也常常参加我们现代的这些婚礼啊，那去婚礼总是要穿得干干净净的，而且呢特别是女孩子啊，我想我和美玲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去参加婚礼就要去买一套衣服，说为了表示这个对婚宴的尊重，那一套礼服也不便宜呢，一二百块钱有的时候也要花去，而且我们还要准备婚宴的一些礼金啊，或者是礼品呢，这些都要花钱。那在这里面呢，讲到这个天国的婚宴，特别讲到这个天国的王啊，他要来请这些人来赴宴，在这里看到说有一个朋友没有穿礼服，最后就很严重，把他整个的手脚捆起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而且让他在那里哀哭切齿啊。我们听起来就觉得有点不理解，穿礼服可能我没时间穿，或者我没钱穿，那为什么就把我扔到外面让我在那哭呢？这好像很残忍的一件事。所以这个故事啊，比喻啊，真的需要牧师来替我们解答解答了。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看圣经的时候呢，如果单看这么一段文字的话，如果对圣经都不太很熟悉的话呢，也就会去望文生义，得出这样子的一些结论来了。在这里面呢，的确说很多人不想来赴这个婚宴，但是呢这个王有办法让人都坐满这婚宴，因为他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呢，要他们到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所以他仆人就跑到岔路口大路上去，看见遇见的不能善恶都招聚来了，好像把他们就上了临时就全部拉来了，坐在筵席上面。那么坐在筵席上，我们当心想了，从各个方面如果在路上拉过来的人，有人上班啊下班啊做工啊下田啊乱七八糟的人，那都请到这个喜宴了。你想一想，这个筵席啊，如果是隆重和尊贵和华丽的话呢，是整个都配套的，不光是菜是很高贵啊，美味佳肴，包括这个陈菜的盘子，包括所用的餐具，包括用的餐巾，包括的餐桌和椅子，那一定是都是很配套很尊贵的。可是如果说路上这样的人随便人都把他赶过来，这批人来了他就把污秽这种肮脏或者世上的尘土全部带到这个大厅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知道在西方比较高贵的这种宴席里面，正如你们刚刚讲的，要去参加一个隆重的宴会的话，我们就想到我要穿什么，最好男士都是燕尾服啊，女士都是晚礼服，这样子才参加的人跟这个宴席才是相配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居然有人就是说不穿礼服进来了，我们就把他赶出去了，大家觉得很奇怪。其实这个里面的礼服有很深层的意思，如果要说这些大街小巷被拦过来的人拉到里面去来赴宴席，都是没有准备过来的，是连回家换衣服也没有，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王办的这个宴席，他不但是准备了成套的宴席，不要你什么礼品啊，你什么都不用带，而且包括你进来的所穿的那些衣服都是由王来预备的。至于那个不穿礼服的人，就是没有接受王所给你预备的礼服而已。这里面正好倒过来，如果你认为我这一生这么肮脏，我怎么一走到这个荣贵的这个荣华的那个大厅以前，就肯定说我不配，我何功何德，竟被邀请了我不敢进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真是神邀请进来的人，就好像那个罪人在这个大殿里面不敢进那个圣殿嘛。耶稣说有一个罪人连天都不敢望，只是说那个上帝啊，你怜悯可怜我这个罪人呐、啊。这样人呢、啊，在神面前倒有益了。你倒认为啊、哦，这个地方哦，请对我了啊，这样我最有资格来了，所以就觉得问也不问就自己闯进去了。那样的人就可能就是那个不穿礼服人，因为他觉得自己很配，自己的衣服已经很高贵了，所以可以进来。这就是我们来看这件事的一个根本的问题。的确是的，你进这样的宴会，你必须要有一个我配不配进去。如果说今天把我请到白宫，哎呀，我觉得我今天什么都没预备，我何功何德呢？ 我何能呢？我凭什么呢？我自己自身装饰，我坐在那里喝身吗？我这样想，那是正常的。记得过去我年少的时候读过一本短篇小说，叫法国作家莫泊桑写的一本小说，叫做《项链》嘛，里面就谈到法国一个小家碧月，人长得倒是挺秀气的，可惜因为家庭只是小家嘛，所以说只是嫁给了一个小职员。那教育部的小职员，说嫁了以后呢，哎，整天唉声叹气，因为她心中向往着一种荣华富贵，啊，结果后来她丈夫呢，为了让她高兴，在教育部的时候，教育部长出席一年一度教育部的大宴席里面，小职员是抽签的，哎，他就抽中了，高兴得不得了，让他太太去，以为高兴，太太第一个发愁，我穿什么衣服呢？后来衣服做好了以后，我戴什么项链呢？没有了，想不到后来就向他的原来的朋友去借。结果后来这个项链就是没想到去回来的路上丢失了，就变成一个项链的故事。他就为了赔这个项链，就后来才知道这个项链原来还是假的。整个故事就是非常讽刺，就说明爱虚荣的那位夫人，说明人啊，为了在人面前站得住，他也觉得不枉给自己要什么装扮齐整一点。何况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呢？我们凭什么在上帝面前站得住？原来这里的奥秘就是，那些被大街小巷拦过来的人，他们之所以跑进来里面，他们能够坐下来，因为他们首先得了一个资格，得了一件礼袍，这个礼服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因此在这个方面，我们是凭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义袍才进去的。原来这个义袍在圣经里有很深很深的意义。在创世纪的时候啊，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不是用无花果树叶子来遮盖身体吗？可是耶和华神却把他们换掉，杀生，然后给他们做了一件皮质的衣服，把他们裹得严严实实的。以后我们讲到浪子故事回来的时候，他父亲也是给他穿上一个袍子，给他袍子拿来，戒指戴上，然后才能进来，因为这是上帝儿女的象征。所以这件义袍呀，洁白洁白的，要非常的没有瑕疵的，这个义袍是人做不出来的。如果自以为我这件袍子还可以，那就带着自义进来的，跑进来以后，他就发现进来以后他就已经来不及了。原来人家都是借着耶稣的袍子，他一比就比下去了。所以当说那个主人王来观看宾客，看见里面一个没穿礼服的人，就朋友你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自己这件礼服啊，他本来自己以为自己挺般配的，跟耶稣的袍子一比啊，那个洁白无瑕，他马上显出自己是吧里面的灰暗来了。所以因此他就无话可说。可是他自己如果没有看到耶稣的洁白无瑕的羔羊的话，他自以为我还不错，我在世上是挺好的一个人，我可以凭我自己来享受上帝对我的招待，我在上帝面前是好人。所以在这里表明人凭着自己是站不住的，因此他不穿这个礼服就等于没有拿了一张门票。我们进天国喜宴的门票就是耶稣基督，你不带票子进来不合法的，就像查票一样的电影院，你查票你没有票子请你出去，这是自然的。所以你不穿礼服你就没有拿到这张门票。原来最重要的这张门票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带给你的救恩。因此把他丢出去，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为什么？很可能他要进来的时候告诉他，对不起朋友，你是不可以进来的。他不相信，人家都是承认自己有罪的人，才能把自己的罪与污秽的衣服脱掉，换上耶稣基督的衣袍。关键的问题是他不承认自己有罪。所以最大的问题，神他绝不轻看我们这个悔改心，忧伤痛悔心神绝不轻看。如果你不带着一颗悔改的心，你是无法进入天国的筵席的。
这个就让我想到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少年人的官，他什么都有，但是为什么他还要问耶稣怎么样才能承受永生呢？
对啊，如果他认为他自己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的话呢，这句问话就错了。不是我还要做什么，真正的问题是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名来得拯救。如果你真要做，他就一定要自己做的话，那么耶稣就给他说一句话，你要做你可以啊，变卖你所有的还要来跟随我。他当然不可能，因为他做不出来，因为他就是罪人的本相嘛，不靠神的恩典怎么能做呢？所以这是很深刻的比喻，不能靠自己，没穿礼服就是说没有披戴耶稣基督。所以加拉太说我们要时常披戴耶稣，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变成一件衣服一样的披戴他，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了最完美的祭。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靠着他宝血的遮盖，没有宝血洗净，宝血就是我们的衣袍。 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不可能自己站住，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流的血才能洁净我们的污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这个就是好像是义袍的意思。
那牧师其实也让我们想到一些朋友，他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呢都做得蛮好的，有的朋友就说，哎，真的我从道德理念上我虽然不信耶稣，但是我真的是做得比那些有一些基督徒做得还好呢，那我从来也不骗人，我从来都是对人诚实，那我都是以善良对待别人，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耶稣，我也不需要他的救恩，我只要好好的做人，我只要做好了，将来我就一定能够上天堂。我相信善良的人，如果真的有上帝的话，善良的人一定可以进入到天国的。那像这些朋友，他们是不是也是对礼服的概念
没搞清楚？
搞清楚。
说来说去，这是瞎眼的。瞎眼呢，就是说一个最大的瞎眼就是自义，自己以为自己是好人，自己以为自己是良善的。因为你怎么知道良善呢？当那个少年官跟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啊，耶稣怎么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因为没有哪一个位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以外，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原来良善的标准在上帝那里。你不要以为你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三等于五，你都做对了，你就懂数学了。你懂了数学的一个最低级的部分就是算术而已，你微积分你懂吗？你对数学的概念还没搞清楚，你以为我数学很厉害，因为你的无知造成的，你的瞎眼造成的。因为你这个数学好像到底是怎么，是数学家知道比你多。那么什么叫良善呢？这个良善的那位本体，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知道什么才是良善的标准。你知道什么叫良善？我们因为周围的环境都很黑，我稍微浅黑一点，我就觉得我还相当不错。我在新闻上看到广州有个派出所被评为不受贿赂先进单位，我就听了以后很哑然失笑，不受贿赂就变先进了？不受贿赂是一个执法单位应该的基本的底线，一受贿赂就犯罪了，你不犯罪就先进了吗？我们就是常常有所谓我一辈子也不撒谎，谁敢这么说？因为你自以为很义，你撒了很多话你不知道，你随随便便的讲自己的时候你夸大其词，你说别人的贬低压低，这个都是带着你的偏见讲的话，你掺了很多水分你都不知道。而且有的时候你还没有在一些试探下面，你在试探下面你就要说谎了。为什么有些贪官啊、哦、做了这么高了以后，他就后来发现他就必须要被贪了呢？他说我本来不贪的，因为他没站在这位置上。我们很多人很恨腐败，说一提到腐败全民咬牙切齿，大家都全民咬牙切齿，就应该腐败问题很好解决嘛，腐败是公愤。但原来公愤分在什么地方？分了我没有机会腐败，就让你给腐败了，所以心里不高兴在这个地方。当你自己有机会，就开始腐败了，对不对啊？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些话都是这个里面的。
所以就问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人不能靠自己进天国，你不能说我自己能够做好。
这个好是你自己自以为的好，因为什么叫好，你根本不了解。你还没看到真正的善是什么，你只是从比较的相互比较当中觉得自己，而且比较当中人常常是把人家的缺点是放大的，把自己的缺点是缩小的，看别人是显微镜，这是罪人的特点嘛。我们对别人对我们的不好很敏感，我们有的时候做事啊，亏欠了别人呢、啊、我们都不知道，得罪了别人都不知道，和别人很清楚一本账，问题就是在这儿，这就是我们世人的现象。
那牧师啊，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看到最后一句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呢？那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看到在故事里面王把这么多人都请去了、
嗯、
但最后的结论反而是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是不是被招的人不见得真正的都能做到这个筵席里面呢？
那肯定了，因为被招，你看上面讲到了第一批被招的人都不去，然后在王大怒，就说不招他们了再招，这就说明呢，上帝传福音呢是根本没有任何的阻隔的，上帝要把福音传遍各地，凡有耳听的就当听，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传的人越多越好。至于你是不是是那个被选上的人呢，看你带着福音的是怎么回应的。比如说我今天我做了基督，是我回应了福音，是不是我比这个不回应的人就是更加好一点，更加良善一点呢？所谓我有信心他没有信心，我有悟性他没有悟性，我好他差，所以上帝看我好了就把我选了，其实都不是。这里面讲到的完全是神的恩典，你说神真的是要招谁，他就完全能够把谁招到，谁能躲避上帝呢？上帝的恩典是不可阻挡的，因为上帝是掌管人心的上帝，上帝可以改变你的人心。以弗所书说我们原来都死在过犯和罪恶中，是他把我们救活了， 好像我们原来都犯了罪，在上帝面前都死了，都死人一般，因为对上帝没有知觉的，谁都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回事。是上帝是把我们从死亡中呼唤出来的，就像耶稣把拉撒路从坟墓中呼唤出来。拉撒路怎么能够回应那个耶稣的呼唤呢？他死人怎么回应呢？这在回应以前，上帝已经在他的心中做了工，使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当我们每一个能够回应的人，已经首先得到了上帝的恩典，恩典在先。我们如果接待耶稣，比如刚刚咱们说为什么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都不接待他，但是我们发现还是有人接待他的。凡接待他的，这个约翰福音说，这等人不是从什么仁义所生，不是从血气所生，也不是从情欲所生的，乃是什么？从神生的。能够接待他的人已经被神什么重生了，重生了就从原来的死亡当中呼唤出来，有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第一个正常反应就认识神了，就开始对神有感觉了，有回应了。所以任何一个用信心回应神的人，就是能够真正去穿义袍的人，都是得着了神的一个心灵的一个拯救的人，所以我们的信心就呈现出来了。原来在这里，上帝的呼召有两类，一种叫做一般性的呼召，这种呼召是外部的呼召，大家凡有耳朵听听福音，但是按照人的本性，听了福音，大家都会摇头，哦，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是言行，当然是一个抽象的事情，有没有看到？不是用物质的，这是不是凭眼见、凭信心看到那天上的言行起来赴宴的？也就是说，这个谁有这样子了？那不讲讲的吗？如果真的是肥牛啊，什么都有了，我看到我不是冲着你的王，也不是冲你儿子，我看到肥牛我就来吃了。这个当然是个比喻了，但是他没有这个信心的眼光，不知道这里面背后的珍贵是什么。这是世人的反应，可是被神真正在里面动了工的人，被圣灵感动的人，就被圣灵使我们开眼的人，我们就认出来了。所以圣经上说，若不是圣灵感动你们，没有人能够称我们的神为阿爸父，也没有人敢叫耶稣为什么主啊。你真正诚心诚意叫的话，那除非是圣灵感动的人。那个呼召叫做内在的呼召，而这个呼召是有效的呼召。所以这呼召里面，那是真正被选召的人，他不光是有外部的呼召，上帝同时在他的里面什么做工，使他也得到了这呼召本身。这样的人就是真正被选上的人。被选上的人是完全在上帝的主权的预定下面，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要恩待的事情，上帝的工一定能够做成。这就是上帝是掌管万事的上帝的一个意思。
但是牧师，如果您这么讲呢，有的时候我们又会出另一种疑问，就是我们在给别的朋友或者在给我们自己家人传福音的时候，那比如说我的爸爸信主，可是我的妈妈还不信，那就是神没有感动他内在的心了，外界的呼召我们已经都传给他了，但是他一直就不信，几十年也不信，假如说哦，那就是因为神没有感动他的内心，那也就是神不选他，所以我就不要再给他传了，我也没有办法，因为神不感动他嘛，那可能他就是那个没有被选上的人，是不是我就放弃了对他的传福音呢？
当然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神到底拣选谁是个奥秘，你一定不知道，可能这个时刻还没有到。可能我们常常说我跟他传了福音了，但是他没接受，那我们为他祷告吧。说为他祷告，他说你要祷告就祷告了，反正我也不信神，但也不信祷告了啊。你说他不信，我不是因为他信我才为他祷告，正因为他不信我才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是干什么？不是请他做工，因为我们常常为他祷告他都不知道，我们谁知道啊？上帝知道啊。上帝感动我们为他祷告，主啊求你开他的眼，主啊求你感动他，我们常常是不是这样祷告的？这个祷告意思就是我们认为拯救的最后关键是在上帝，所以有的时候上帝也是为试炼我们的爱心，只要我们祷告不停，上帝说你只要不住的有这个祷告的感动，如果有这感动，那就一定从上帝来的。常常上帝要我们为了自己的家人，为了爱，我们要付上祷告，就是这个意思。有人也会啊，到时候上帝怎么审判我啊？到时候他说你为什么不信我，我还问上帝了，你没拣选我，我怎么信啊？对吧？我还比他有更有道理。错了，上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知道我不选你， 你是感到是大祸临头了，是悲哀了，你还是觉得哎正好，哎呦上帝不选我，正好有借口了，我可以不来教会，因为反正上帝不选我，你是高兴了，感到 release 了，轻松了呢，还是悲哀了？如果你感到愁苦了，那一定是被上帝选的。为什么？你想上帝啊，你不能抛下我，你不能不选我。所以每个人听了以后，你怕不被上帝拣选吗？你好好的，你向上帝求告吧。凡求告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神什么？必答应。我们当年那时候所谓落党，我们说家里职分不好，党要考验你，哇，我就拼命要接受党再考验我吧，再考验我吧，因为觉得落党是荣耀的事情。你觉得落党是荣耀的，你不管怎么样，党啊答应我的请求。如果你觉得信主是荣耀的，你得生命是荣耀的话，你唯有的怕就是这个主不要你，就像当年党不要你一样的。如果你说把党比作母亲，母亲啊你不能不要我，我一定要入党，这种人啊老干部里面多了，老知识分子，老泪纵横了，说是文革以后批准他入党了。
但是有些人觉得如果神都没选他，他哭也没用，他呼求也没用、啊、
错了。你如果哭和呼求的话，上帝一定听了。为什么？不是神选你，你这宝贵神的拣选的人一定是被神拣选上的。反过来这么说，只有那些不宝贵神拣选的，是心硬的，神才真正的表明神是撇下他了。所以希望这些人呢，千万不要诡诈，在上帝面前使诡诈。你无所谓拣选不拣选，反正上帝不选我，我有什么办法？松松肩，表示那个没办法的人，就说明他不在乎。你不在乎，你就有祸了。上帝告诉你要在乎，这是生与死那个分别啊。所以上帝在告诉你，地狱是可怕的，就是要你回转头来啊。有的人常常想，哎，我几个朋友他们也不信，我到地狱里还可以给他什么打牌的？如果在地狱里可以打牌，那就不叫地狱了。地狱里面你根本就把你在世上上帝给你普通恩典的一切的温暖把它全部剥光，这叫地狱，连基本的恩典都不可能享受。现在你在地上虽然不信神，还可以享受上帝的基本的 general 的一般的普遍的恩典，给你有人情的温暖，还是有啊，不信主人得到人情的温暖，还可以得到家庭的温暖，这有啊，朋友的温暖，友谊还可以享受，到时候连这点都没有了。